好，欢迎收看放光明一周新闻综述，下面是内容提要。
七月份，大陆传出2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王博的父亲详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造假内幕。日本各界研究金子荣子。香港政治审判事件追踪。台湾副总统李秀莲致辞支持法轮功。旧金山明慧学校蓬勃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今年七月，从中国大陆又陆续传出了有23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一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被警察吊挂身亡的消息。这些消息是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通过层层封锁，冒着被抓被关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传给明慧网的。
被害者呢，包括14位男性和9位女性，年龄呢从30多岁到60多岁。那么他们都是善良百姓，是邻里同事亲友眼中的好人，只是因为信仰法轮功，告诉民众法轮功的真相，结果呢就遭到江氏集团的虐杀。
对，下面是一些迫害的具体情况。45岁的叶逢林，2000年11月在上班的时候被抓，2001年10月被送进贵州中巴劳教所进行酷刑折磨，在2002年6月27日被迫害致死。在叶的家人和单位的强烈要求下，劳教所被迫验尸，验尸的结果是肝部淤血，肋骨折断。
湖北随州36岁的法轮功学员吴明芳，曾经呢是一个皮肤癌患者，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康复。在1999年7月20日之后呢，吴明芳一直坚持向民众发送有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今年5月，他因为挂法轮大法横幅而遭到其他人的举报，被关进随州第二看守所。7月份呢，被迫害致死。
四川重庆荣昌县30多岁的副县长张万良，因散发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在2001年10月被送进西山坪劳教所，2002年7月初被迫害致死。张方良为政清廉，从不收受红包，是当地有口皆碑的清官。
甘肃武山县法轮功学员黄元义和他的母亲妻女于2000年12月底进京上访，留下父亲看家。那么武山县公安局闻讯堵截，可是呢空手而归，所以呢他们竟将黄元义年过七旬的老父吊挂在家中的葡萄架下，逼他说出儿子的去向。可是黄老汉拒不开口，那么被警察呢连续吊挂了3天3夜，最后导致他死亡。事发之后呢，有关部门竟声称老人是因为全家上访而自杀。
那么至目前为止呢，已被证实死难的法轮功学员已经达到449人，而且有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劳教判刑以及送到精神病医院。
中央电视台在2002年4月8日的焦点访谈节目中呢，推出了所谓的“从毁灭到新生”王博和他的爸爸妈妈的节目。那么片中的当事人王博的父亲王新忠在日前呢投书明慧网，自述呢自己在狱中遭受暴力洗脑的惨痛经历，同时并指出呢焦点访谈和新华社用谎言和移花接木的手段歪曲事实。
对，王新忠在这篇文章中写道，焦点访谈和新华社所说的党和政府春风化雨般的关怀，其实是血雨腥风的摧残。在被监禁期间，他受尽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为了掩盖暴力，公安和媒体串通一气，制造假现场编故事，以他女儿复学作为筹码要挟，逼迫他配合所谓的采访。
那么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去明慧网阅读详细全文。这篇文章发表在8月8日的明慧网主页，明慧网的网址是 www.minghui.org。
日本法轮功学员营救被中国警方无理逮捕并迫害的金子荣子受到日本人民的支持。下面请看来自日本的报道。
为了紧急救援，已被中国政府非法判刑1年半的日本法轮功女学员金子荣子， 日本法轮功学员自三周前开始了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的和平请愿呼吁活动。为了加强向国会议员的呼吁力度，2002年7月29日，日本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到国会前集体练功和平请愿。同日，来自自民党、民主党、自由党、保守党各党派的有志议员21人为营救金子荣子设立了议员联盟。傍晚，联盟会长牧野先生和金子先生一起拜访了外务省山浦政见副大臣，请求日本政府积极协助。山浦先生说，因为他是日本人的妻子，我们会把他当成日本人一样竭尽全力。以上是来自日本东京放光明记者的报道。
就法轮功学员在香港被控阻街一案，辩方律师夏伯义于8月7日在法官前做了结案陈词。连日来呢，世界各大媒体纷纷聚焦香港，报道此案。观察家认为呢，这一案件已经构成了对一国两制的威胁。
对，人们由此对香港的未来平添了一份忧虑。种种迹象表明，对信仰进行迫害或者支持迫害信仰的人，发生在哪里就给哪里带来不幸。下面请看一组海外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
据路透社8月7日报道，港府对16位法轮功学员起诉的决定，使人们对香港在回归中国5年后的自由产生质疑。美联社8月7日消息说，对法轮功学员的阻街起诉已引起人们的担心，香港正在抑制人权，牵制在中国遭禁止但在香港合法的法轮功团体。美联社8月7日消息说，对包括4名瑞士在内的16名法轮功学员的阻街起诉已引起人们担心，香港正在抑制人权，牵制在中国遭禁止但在香港合法的法轮功团体。另据南华早报8月8日消息，7日的法庭陈词告知，位于中联办的人行航道，也就是法轮功学员请愿时因所谓的阻街而被捕的地点，宽到足够举行一场音乐会或停放6辆汽车，而香港警方则被指自挖墙脚，因他们在3月4日逮捕法轮功学员后设立起的路障是这些抗议者占用面积的4倍。律师约翰·海恩斯指出，香港警方是受影响而清除人行航道的人，因为中联办享有半个领事馆的地位。他说，起诉方的整个案子都是基于警方和中联办警卫的观点。美国《调停》杂志近日发表特约稿件，撰稿人丹尼·谢切特在标题为《香港的案件将北京送上了审判台》的文章中直接写道，这次审判从一开始就是一出闹剧，起诉人没有叫第三方证人，只有警察和中联办的警卫，法官公开偏袒控方显示出的态度令法律观察家担心会影响他们的判决。谢切特还写道，录像带和目击者的陈述证明，和平抗议是在大约有30英尺宽的人行航道上进行的，示威者占用了不超过10英尺的区域，给行人留下了足够的地方。很快50-60名警察包围了法轮功学员，堵塞了整个人行航道，其中有些警察被控勒一些学员的脖子，掐他们的穴位，然后学员们都被拖走并被逮捕。
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到迫害，可是在海峡对面的台湾却蓬勃发展。日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致辞支持法轮功，下面请看来自台湾的报道。
各位法轮大法的师兄师姐以及各爱自由民主的朋友您好，我是中华民国副总统吕秀莲，也是总统府人权咨询小组的召集人，在过去也曾经为了争取人权自由而做过长达1933天的政治黑劳。今天在台北总统府透过录影要传达2300万台湾人民对我们所有法轮功师兄师姐的关怀跟祝福。各位法轮功的师兄师姐，因为能够体察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基本精神，无论在修心养性、去病健身这方面都做了很多的学习以及贡献，个人非常的钦佩， 也非常的羡慕。但是三年前开始，从各种的管道，我惊觉到，居然因为你们坚守真善忍，你们学习法轮大法，要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权力的种种迫害，这是骇人听闻的消息。我想这些事情告诉我们，法人无罪，迫害人权的人有罪。在这里我再次重申对各位的祝福，希望法轮顺利圆转，希望各位的修行功德圆满，谢谢大家。
怎样让孩子过一个快乐而又有意义的暑假，想必是很多家长考虑的问题。让我们来一起看看旧金山这群孩子是如何度过他们的暑假的。
2002年7月9日至17日，在家长们的倡议下，旧金山湾区明慧学校开办了为期9天的法轮功暑期夏令营。13位6到12岁的小朋友们参加了夏令营。在夏令营期间，孩子们吃住在一起，学写毛笔字，做游戏，以及看李老师的讲法录像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孩子们不仅学习了中国的传统艺术，也同时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学习如何关心别人。夏令营气氛天真祥和，吸引了许多原先有其他暑期安排的孩子前来参加。方光明记者旧金山报道。
感谢您收看方光明一周新闻综述，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